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感谢我们的诗班，用这首诗歌衷心感谢主，好像就把我们带进入到下个月的感恩的季节一样。因为十一月份有感恩节，十二月份有圣诞节，在这么灿烂亮丽的季节当中，当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衷心感谢主，我们的心真是被感动了，而且深深的被神的爱所触摸到了。我们感谢诗班还为我们唱这么好听的诗歌，也让我们来到他的圣宝座前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心向神衷心献上感谢。那这个礼拜我们知道是10月25号，也就是说这个月以后我们将要结束这个月份的宣教月。那么在上个礼拜天我们分享基督的伦理，那基督徒的伦理里面我们讲到说，基督徒伦理是一种互惠的义务，不是只求一方尽责任一方受惠的伦理。基督徒的伦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上面。我们上礼拜特别强调基督徒的伦理是一个服侍转化的一个伦理的关系。那我们看到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你在对人做的时候，你知道你不是像那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在服侍他，而是你是像主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月是宣教月，那我在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为之生未知时的，那会是什么样的事情？是健康、家庭、事业、民生、财富吗？我想这些事情似乎都是人所追求的，没有一项我们看到的我们不需要的。但这五项当中，不管是健康，不管是家庭、事业，或者是民生，或者是财富，我想没有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性。我们知道只有侍奉上帝讨上帝的欢心才是值得我们一生持守以服侍的工作。上帝要使用你来改变世界，他要借着你来工作，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于有何贡献。你不是你活多久，而是你怎么活下去怎么活。那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永恒在做准备。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永恒在做准备。我们现今所做的事情都是指向一个将来，指向未来一个永恒的世界。有些事情有永恒的价值，有些事情却毫无意义。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永恒在做一个准备。不管你做什么，总有一天你会站在神的面前，在你进入永恒之前，上帝要查看你我的一生。那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说，就像我们要回到主人的面前来向他交账一样，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圣经说什么？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想那个时候上帝可能会问我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了什么？问我们什么？你怎样对待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我想当我们到那一天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可能会问我们，问你们这个问题，你怎样对待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个问题，神可能会问我们，你将我赐给你的恩赐用到哪里去的？我想神是关心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他不会查看你的宗教背景，你以前是从什么宗教当中被带领上来的，或是你对圣经教义的看法如何。当你到那天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要紧的是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个人的救主，你是不是为基督做你所要做的一切，是不是学习爱他而且信靠他。上帝不会在乎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上帝在乎你怎样使用他赐给你的恩赐，来服侍神家，来服侍他的国度。使徒保罗他很慎重看待这两个问题，因此他就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跟他们说什么？他再次要唤醒他们好好想一想，什么是值得一生持守而且服侍的工作。所以当你过完今生，你将要带着什么回到上帝面前来交账？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当摩西他活到8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他站在他的现在来看他的过去与将来，他从心里的深处向神发出了5个心愿，是记载在诗篇90篇的16到17节。那这5个心愿就是什么？这5个心愿就是：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不一定要向我们交代什么，但是在摩西的心中有一个心愿：神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让你的仆人看到你的作为是什么。也就是说，摩西他很渴望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他能清楚地看到上帝的作为的记号，看到上帝的荣耀。这是他第一个心愿。第二个心愿是什么？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神的荣耀不单单他的作为不单单向他的仆人显现，而且他还祷告愿神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来显明，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不是到这一代而已，是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向他们子孙来显明神的作为在他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微妙、伟大跟奇妙。第三个心愿是什么？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第四个心愿是什么？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第五个心愿是什么？愿我们所做的功，愿你来建立。是的，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活到现在，有多少是你们做过的事情？有多少是你真的是被神所建立，将来能够带进永恒的世界里面蒙神的悦纳的？当摩西活到80几岁的时候，他在想这样一件事情。他活到80岁，他不管在住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或者现在在旷野带领的以色列百姓要经过旷野要进入迦南美地，他知道他的手中做很多很多的重的事情，有些人是神要他做的，有些人是他自己做的。但是不管是哪一件事情，他心中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心愿：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来建立。因为不是做了就没了，因为不是做了这个事情就完了，就看不见了，就没有人来纪念了。摩西希望他所做的事情在永恒的世界当中被纪念的。因此到现在，当我们读摩西5经的时候，我们受到激励，我们看见人怎么样堕落，我们看见神怎么为我们打开那救恩的门，一步步带领我们来到神的家中。这是摩西的祷告。在哥罗西书3章17节告诉我们，这些活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这些活在新约的基督徒，如果达成这5个心愿，经文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得他感谢父神。这个是关键。无论做什么，或是说话或者是行事，我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得他来感谢父神。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神是我们什么？神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他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一个人。所以每次我们要做要说的时候，我们是奉着神的名，奉着耶稣的名来做，也是借着耶稣的名，我们怎么样来感谢父神。就像我们刚刚我们敬拜赞美团带我们唱那首诗歌一样，意思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 无论说什么做什么，要奉耶稣的名来做，然后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达成摩西他所要的这五个心愿。那么今天我们要进一步从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23节到25节来看如何具体的实践这个心愿，这是在基督里的宣教的一个态度。那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用行动证明一切，在23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第23节，请。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我们的心里来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上个礼拜在讲这段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个服事的转化，从地上做的事情提升到将来在天上，在永恒的世界里面，从对人做的事情提升到哪里？用敬畏的心提升转化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个服事的转化的伦理。有人说生活是一件苦差事，总是苦多于乐。著名的心理学家一个叫梅耶的说，烦恼会影响血液循环以及整个神经系统。很少有人因为工作过度而累死，可是却有很多人是烦死的。怕麻烦是现代人的普遍的现象，可是只要你活着，你就必须面对一些麻烦。人生是有很多麻烦这样叠起来的。有一个笑话这么说，说有一个家庭，这个妈妈她最早出门，她在家里的白板的上面就写了说，家事人人做，家事人人做。那稍晚一点，两个兄妹要上学了，看到白板上的字说家事人人做，就拿起笔来加了一横，变成家事大人做。那最后出门的爸爸，他看了一下，他也拿起笔来就加一横，又加了一横，变成家事夫人做。这个笑话说明大家都很怕麻烦，我不做你不做，你做就麻烦了。我们就是希望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很轻松的过日子。但是有些麻烦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我们必须要从麻烦当中跳出来。我们要必须要借着我们去亲手去动手去做之后，那个麻烦就会被把它怎么样被擦掉、被处理掉。保罗知道，当一个人怕麻烦的时候，就会想出很多借口来避开麻烦。但是当我们成功避开麻烦，我们可能也停止经验基督的恩典，停止成长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什么是面对麻烦、进入麻烦、走出麻烦的方法，那就是用什么？用行动来证明。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那个麻烦一定还在，你只是在面对麻烦，但是你要进入麻烦之后，你才能走出这个麻烦出来。所以他就用生命、用行动来证明。所以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如果这个妈妈一大早出门说家事人人做，那大家知道说这是我的本分之一，那小孩子也看到说啊，妈妈这么辛苦啊，所以他也看到以后，他也知道说哦，下放学之后回到家我一定要帮忙这个帮忙那个。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层，他想到什么？就加一横，家事要大人来做，我们小孩子不做的，我们小孩子是 free 的。那先生要出门的时候看到是大人做，他也想当然是大人，那大人他也算在内，所以他就又加上一种变成夫人要做的。每个人每个人不同的想法，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心里来做。在教会当中，你是当执事、当小组长的，你当个团契的一个领导的人，或是我一个当牧师的人，做事如果不是从心里做的话，不是像是给主做的话，我们会 越做怎么样？可能越做越没有果效，越做的话可能一边在做，可能心中一边在埋怨。但是当我们转化这个服事，我们一边在做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要领奖赏是从我们的神来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就不一样。所以这里无论做什么有一个限制，就是不违反真理并且与罪无关的事情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一样。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之前的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念到这句话，他很开心，他很高兴，他跑来告诉我说，这么讲到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他说他要去 Vegas， 他要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想要好好的赢一把回来，要帮助教会建设那个，建设那个，增加那个，他是要给主做的。我就跟他说，这个无论做什么，你不要想得太天真，这无论做什么是在主里面的，是有一个限制的，是不违反真理并且与罪无关的。我们不要刻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试探的一个地位上，然后你输了金冠回来说，哎，奇怪，怎么变成这样子，我为主做还做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错觉。所以保罗建议我们如何有效的服侍主，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不管你做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就是一切与罪无关，都要发自内心真诚快乐来做，不是有手无心，不要心不在焉，不要糊里糊涂，不要一面做一面抱怨，也不要一面做一面生气，也不要有口无心，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来敬畏主。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练到的。所以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会培养我们的荣誉感，激发我们用行动来证明我们的服事的决心，为我们的服事的心营造一个美丽的心境。而且这边告诉我们说，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一种服事，一种担当，一种心境的转化，一种优先次序的排列，一种敬畏主的态度，一种生命的跟随。像是给主做的，做到什么事情都像是给主做的，想到唱歌是在赞美神的事情，想到在做什么事情就想到这是给主做的。德国一个作家叫席勒，他写过一则童话。那他说，很久很久以前，上帝召集了所有的动物在一起吃饭。那吃完饭以后，上帝取出了一双的这个翅膀，他跟他们说，我有一样东西要赐给各位，如果你喜欢这件礼物，就可以把它捡起来放在你的背上。那动物们就一听到有礼物可以领，便争先恐后的挤到上帝面前。但是当他们看到在地上躺着一是一对翅膀的时候，不禁面面相觑的互望着，心想把那么笨重的东西放在肩膀上，不累死才怪，我才不要。所以大家纷纷回到他的座位上。那最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一只小鸟，它走过来，他看了看地上的翅膀，心想上帝是爱，上帝是仁慈，应该不会亏待小动物，所以这个看起来笨重的东西或许是一种神特别的祝福。于是小鸟就把地上的这个翅膀就把它捡起来，就把它背在它的背上。那过了一会儿，小鸟轻轻地试一下挥动它的翅膀，没想到不但丝毫感觉不到一点沉重，反而轻盈地飞上了天空。许多动物目睹这个情况，都为自己没能得到翅膀叹了一口大气，心中后悔，但也来不及的。因为大家以为会增加负担的东西，反而使小鸟轻盈地飞了起来。正如许多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很麻烦、挫折、打击或是挑战的事情，反而给了我们加倍的祝福。这是一则很有意义也很有启示的童话。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很难看出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担当的责任，不管是不得已还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只要我们存着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心情去做，不但不会把我们累垮，反而能使我们飘然的起飞。保罗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都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为己也不为人，不看人的脸色，不计较，不生气，只为基督的缘故，情愿接受一切的顺逆成败。那这是保罗他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上帝要送给你一份礼物之前，他可能会用困难加以包装，困难越多 可能礼物就越大。可是我们通常喜欢后面的礼物，我们不喜欢前面的困难。同样的，当你越渴望成功，你所面对的问题也就越大。你得做你该做的事情，用行动来证明一切，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让你的梦想起飞。所以负担与麻烦只是暂时的困难，你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存在的，不是吗？苏格兰自由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人除非做他不可能做的事情，否则他就不能做到他可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意思。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讲的是值得一生持守与服侍的工作，在二十四节。好不好，我们再念一下第二十四节，请。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这个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前面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对不对？都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从主那里，当我们在为主在做的时候，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接下来保罗他就说什么？说我们的侍奉不会是白白的侍奉，不会是白白的做，不会是白白的付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辛苦。使得保罗他说，一个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服侍主的人，应该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从主那里必得着皆为赏赐。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应该心中有一个底，我们心中应该有一个了解，我们在心中应该知道说，从主那里我们必得着一个基业为赏赐，是神赐给我们的，那是天上赐下来的。第二点是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不是别人，这是保罗在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若要在所有的工作上遇见神，有他同在，我们应当记得，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话。如果我们若要在所有工作上真的遇见神的话，有他同在，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在心中。我们若要克服侍奉上的障碍，没有错，服侍奉上一定会碰到一些障碍，但是我们如果要克服这些服侍上的障碍，举起发酸的手发软的腿，我们应当记得，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那么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值得一辈子持守与服侍的工作，我们就应当记得什么？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是我们服侍的动力。所以无论做什么，是指凡是正当的工作，没有罪恶夹杂在里头的，我们都要用像是给主做的态度来做。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皆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养育儿女的母亲，她的工作是神圣的，是为主做的。料理家庭的妻子，他所做的工作是给主做的。先生努力工作赚钱维持家计，也是为主做的，也是为主做的。在教会里面默默倒垃圾，帮忙擦桌子椅子，预备午餐，带领小孩子认识主，参加成人主入学，做 PowerPoint， 参加圣歌队，弹琴，指挥诗班，这些都是为主做的。每个礼拜你准时去接远地的住比较远的弟兄姐妹，年纪大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为主做的。每个礼拜你穿着整整齐齐准时参加聚会，这也是为主做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工，这边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工，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做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小事情，都是为主做的。所以当你在工作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你对主这样祷告说，主啊，我做这个是为你做的，主啊，我因着你圣名的缘故，我情愿这样做，恳求你帮助我。 这样就要叫我们在世界所有的工作都能分别为圣来归主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心思来做的时候，我想神是祝福的。信徒做地上的事情，不但今日得工钱，将来还会得基业为赏赐，我们怎能不努力以赴呢？信徒所做的事情，表面上可能是为着别人来做的，实际上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他是我们的中心，他是一切，他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我们工作的目标，我们为了取悦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而已。认真得这一点，手中的每件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义。而且我们信徒做属事的事情，尚可从中得主赏赐，更何况在教会中服侍神呢？我们所侍奉的既然是主基督，那就要凡事寻求主的心意，不可单凭天然的热心、头脑的判断、属人的情面来做。Mother Teresa 她曾经写一篇文章，很短的一篇文章。那这篇短文告诉我们，什么是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的真意。他说什么？人们不讲理的时候，不合逻辑，而且自我中心，没有关系，照样去爱他。如果你做好事，人们会责难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没有关系，照样去做。如果你成功，你会赢得虚假的朋友和劲敌，没有关系，照样去做。今天你做好事，明天就会被遗忘，没有关系，照样去做好事。诚实和坦白会让你容易受攻击，没有关系，照样去做。你多年劳心劳力所营造的成果，可能一夜之间被拆毁，没关系，照样去建。人们需要帮忙，可是你去帮忙反倒受到攻击，没有关系，照样去帮他们的忙吧。你尽你的力量服侍大众，你却反倒受到责难，没有关系，照样尽你的力量去帮忙。我想 Mother Teresa 她之所以离开南斯拉夫她的家乡，一个人只身引单的到了印度，到加尔各答去，把他的一生都顶在那个上面，我想他真是领会到了他自己所写的，没有关系，照样去做吧。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比如说啊，当那事情做到很高峰的时候，他就每天就去抬路边那些奄奄一息、无家可归的人，要把他们抬，用手去抬他们，扛他们回到家。有人就自告奋勇说，你不要这么辛苦，你看到要几部车，我送你几部车，还来好来载这些人回到你的那个医院里面去。他说不，他要亲手去触摸他们。他就别人觉得他做的很少，但他说没关系，这样这么去做。第三个，面对阳光你就看不到阴影。面对阳光你就看不到阴影。第25节，我们一起来念25节。来，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哇，这句话当中就很重了。他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而且他还告诉我们说主并不偏待人。主知道我们在他面前是存怎样的心来服侍他。我们都知道一个盲哑教育家凯伦·凯勒，他曾说，面对阳光你就看不到阴影。主给我们每个人头上有一片的阳光，一片青天。有些人阳光是彩色亮丽的，有些人的阳光却是被乌云遮蔽昏暗，何等不同的人生。法国的大文豪吉德在他的作品《田园交响乐》中，他曾经叙述一段双目重获光明的女孩朱莉的话说，他说，我未曾想过阳光是如此明亮，空气是如此清香，天空是这么辽阔，但是人们为什么有张忧郁的脸孔？他眼睛张开着，他看到这个光景。有一则著名的短篇小说是《最后一片叶子》， 他是描写一位老妇人，一位老朋友一个一个离他去了，如同窗外的老树的枯叶一样，逐渐的凋落，而触景伤情，他竟然因为这样卧病不起。那个时候正值严冬，老树的叶子日渐凋落，仅剩下最后的一片叶子。这个味道或者他心中在想，当这片叶子掉落的时候，我的生命也随之结束了。因为他感觉到这片最后一片的叶子就代表他的生命，所以他就很注意看这片叶子，他知道当叶子掉下的时候，那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天了。所以他很注意的，很小心翼翼的来看这片叶子。他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一定先注意到那片叶子是否还在，好像那一片叶子向他传递一个生命的信息一样。他的亲人知道这种情形之后，想一个好的办法，请一位画家，就画了一片相同的叶子在这个树枝上，永远不会凋落，并且在老树的后面的墙上画了几片嫩叶。那隔天当这个老妇人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发现那一片枯叶不但没有掉落，旁边还长出新的叶子。于是她请家人来看，兴奋地告诉他们说叶子长出来了，并且开始注意到这棵老树的变化。冬去春来，那片枯叶一直都没有掉下来，一直没有掉落，老妇人身体也跟着春天的脚步慢慢的健康起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心中的意念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限量的。心中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感觉，每一个信念，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们生老病死的过程。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会无时无刻不再窃听我们的想法，细胞的状态也会随时随地因为我们的想法而不同的改变。我相信你们都看过一个影片，一个是用水做实验的，这个水的这个图案，你跟水讲什么话，这个水的图案会改变的。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影片？没有哦，我以为大家都看过了，我看了三次。因为你对这个水讲了好话，很细心的呵护它，它这个图案非常的漂亮。但是你用不好的心情，用不好的话跟他讲的时候，这个水的这个图样会变得很复杂，很乱。这是真的实验出来的，这告诉我们，水是有什么？有生命的。也许我们感触不到它的生命，但水真的有生命的。我女儿他们最近刚搬完家，他们昨天也举行了一个 housewarming 啊，请很多的朋友到他家去。昨天早上，然后在那之前的前一天，两天前，他们就去买我弟弟呀、啊，我不是我弟弟，就他我女儿的弟弟，我儿子，就因为他要搬到纽约去了，因为有一个教会请他去当牧师，说他搬到那边去了，结果他就把他的养鱼的这个鱼缸就送给他们。那两个小孙女就非常的喜欢，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水缸的装饰很漂亮，很朦胧，很那个梦幻那种美啊，又开了灯，那又他们又去那个买一些小鱼，什么蝴蝶鱼啊，什么鱼，那个彩色很漂亮的小鱼就放在里面啊，那两个小孙女就好开心。可是昨天我去的时候，我看那个鱼缸怎么也没有把灯打开，也没有那个空气在里面动的感觉。我都看在心中，我没有多想啊。回来的时候师母告诉我说他们的鱼都死光了。那我昨天问我小孙女说那个鱼好不好啊，好不好，很漂亮吧，他说他们都在休息，都在睡觉。我也没有注意看，我也没有走进去看，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鱼都死掉了。也许是用了水不对，也许是没有空气没有氧气的关系，所以鱼全部一夜之间都死了。我的重点，我的 point 是很多事情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生命的。因为在罗马书第8章28节说什么？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位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个老妇人她因为那个叶子没有掉下来，冬去春来，她的身体渐渐康复起来了。真的，我们里面的一切内分泌也好，细胞也好，也因着我们的情绪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应。真的，面对阳光，你就看不到阴影。也许在服事的路上，你曾经挫折过；也许发生在生活周遭的事，让你感觉烦恼；也许你一直甩不掉失败或伤心的阴影；也许你迷失了，觉得自己有重重的失落感。但是，请一定要调整的眼光来面对阳光，那样你就看不到生命的阴影。服事的道路就像一张很大的画布，你在画布上面涂上什么颜色，它就呈现什么颜色。你在画布上画下什么图案，那个图案就会留在画布上。因此，在你服事的道路上留下什么痕迹，那个痕迹永远不会消逝，有一天在天上会显示出来。走过必留下痕迹，就像保罗他所说的，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人有所行就必有所得，问题是得的是惩罚报应呢，或是得奖赏，就要看我们所行的是义或是不义。义或不义的判定不在你我，乃在我们的主。而主的判定不是根据你的外貌，乃是根据你的内心，根据你所做出来的事情。结束来说，我们要谨记空口无凭，用行动证明一切吧。上帝已启示给你，知道什么是值得一生持守以服事的工作。面对阳光，你就看不到阴影。愿你服事的心智永远坚定。礼拜三早上，我不经意读到一句话，深深的触动我的心。这句话不是什么名言或大道理，但是这句话似乎是看起来似乎很平凡的话，就让我的阅读听了25分钟。这句话就是在上面你看到的 ：Are you willing to put Jesus first？ 你愿意把基督摆在第一位吗？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一直在扎我的心。我想说，我老早就把耶稣基督摆在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可是今天这句话出现的时候 ，Are you willing to put Jesus first 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的扎我的心？我就停在那里，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读。因为我想到我的回答，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必须重新调整我的作息和生活的优先顺序，我的喜好必须改变，我的时间安排必须重新考虑。为了配合以基督为第一的考量，我必须认真的面对这个问题。就这样25分钟，我想了好多事情。我愿意把耶稣摆在第一位吗？我是个牧师，我在想到好多事情，我有没有把基督摆在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 Are you willing to put Jesus first? 我在想这件事情。我越想的时候，我心中的就越沉重，我越想的时候，我心中有的负担就越大。我发现我必须要做一些极大的改变才可以。我在神面前后来祷告，求神来赦免我。我不知道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你真的愿意把基督摆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吗？你真的要用行动来证明你真的把耶稣基督摆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吗？Are you willing to put Jesus first? 你真的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真的是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我想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也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除非你完全不在乎这句话，你把它放到一边去了。在宣教业的这个礼拜，有一件祝福我想与大家分享。我们可以每天做5件简单宣教性的实践，它是一个祝福，一个 praise。这个宣教性的祝福是什么？第一个是以祷告开始 ，begin with prayer， 为你周围的人花时间祷告。 在宣教的要结束的这个礼拜天当中，第一个祝福就这个 B 是用祷告来开始你的每一天，为你周围人的发声来祷告他们。Begin with prayer. Spend time in prayer for those around you. 我不晓得你已经有多久没有再为你周遭人祷告了。我想相信很多人都一直都有，但不晓得有多少人。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为其他人祷告的时候，希望这个提醒你。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听 ，listen， 请听你周围的人的具体的需求 ，listen for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ose around you。我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是说，请听你周围的人的具体的需要，好好听他们讲话，好好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听他们有什么具体的需要，可以帮助你知道怎么为他们祷告。第三个是一是吃，承诺定期跟别人分享一顿饭来建立关系，啊，这个是蛮实用的，对不对？如果你要我的话，应该是可以的，我也是可以邀你的。我正打算明年我有很多吃饭的时间。很多吃饭的时间啊，不光是我跟师母吃饭，我可以跟很多人吃饭了。我觉得吃饭很重要，而且我也承诺定期跟别人分享一顿饭，建立关系。Commit to sharing a meal with someone on a regular basis. 第四个是 S， 就是服务 ，serve， 寻找机会为那些需要的人服务。Look for opportunities to serve those in need around you.我们要寻找在我们周遭当中有哪些人是需要服务的。也许我们很久没有去服务别人了，我们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来服务我们，对不对？尝试看看你去服务别人试试看，当你一服务的时候，你的心境的生命完全改变了。最后一个是 S， 是故事 story， 分享你的故事来祝福你要祝福的人。我们不单单是为他们祷告，我们不单单是听他们讲他们具体的需要，我们不单单跟他们吃饭，我们不单单跟怎么样，我们不单单来服侍他们，我们要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故事。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些奇妙伟大的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他们，所以分享你的故事来祝福你所要祝福的人。 Share your story with those you are blessing. 我相信啊，我都忘了点了，对不对？一直讲下去 ，OK， 没关系，这样看得到吧，对不对？好，最后了，我相信完成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所在之处，切实的祝福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都一直领受你的祝福。主啊，你要我们去祝福别人，就像你早年你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要他给那个地方人祝福。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宣教会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当中，我们每天就做五件小小的事情，来开始为我们周遭人祷告。我们开始来倾听我们周遭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也真的是立下一个承诺，就定期的找一朋友吃饭，跟他们分享生命，然后我们来服务我们周遭需要服务的人。我们用我们的故事来祝福我们要祝福的人。主啊，愿你帮助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么现在唱三一颂。恩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